天父，我们先感恩啊，带着感恩心来到你面前，再次领受你的圣言，打开圣经，学习你在当中所启示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清楚的认识啊真理，也让我们能够被真理得着。带动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雅各书的这个33章和34章。那这两章的圣经呢，内容就没有那么多哈，这个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啊，所以这一课应该可以完成这两章的这个圣经了哈。这个原来托克多的比较多啊，在这个讲之前，先更正一个问题啊，我原来讲过这个拉结哈，在这个前面一讲，讲到拉结见到拉班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下骆驼，那我的解释呢说拉结是怀孕，那后来有弟兄提醒，那我再看了一下，应当是更准确的解释是他说是女人的这个特别的时期啊，所以不方便起来。那这个解释呢是更准确一些啊，所以更正哈。虽然没有这个很严重的真理问题，但是讲圣经就要讲得精准啊，尽量讲得准确啊，有错就改啊。所以那个不起身啊，不是怀孕，应当是更倾向那个方向啊，这个做个更正。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讲这个33章的内容。那这个33章呢还继续的和这个以扫的这个互动。那雅各回来以后呢要和以扫互动，那以扫的问题解决，他才可以在这个迦南地能够这个定居下来，因为这是旧账啊，他跟以扫之间是旧账，那个旧账呢是需要解决的，过去的问题啊产生一些的这个分裂，一些的困难是需要解决的。那在这一个解决的过程的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我想可能我们需要去面对啊。那雅各回来迦南地，他要处理和以扫原来的旧账。那在这个旧账的里面呢，雅各呢有可以说是欺骗这个以扫，或者是有对不起以扫的地方。那这一个情况的解决实际上在我们信主的过程的里面也需要去面对的。通常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和人有互动啊，和家人互动，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有来有去的啊，他打我一拳，我打他这个踢他一脚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原来在这个我们在一个罪人的情况，但是你真正信主了，你开始走这个迦南地的路啊，这个进入安息地的这个路，那这个后面的账要处理。这个处理呢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我们知道神全然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原来如果我们得罪别人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合适的处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需要我们在这个里面求神带领。我原来在这个我信主以后我处理了一些这些的事情包括我的生意伙伴，包括我的生意伙伴原来在这个我在厦门开公司的时候，我有生意伙伴在香港的，那这个生意伙伴之间呢有很多的这个生意的来往，既是合作者，因为他是股东嘛，实际上也是竞争者如果你做过生意可能你会有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哈。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实际大家呢各打自己的算盘，在这个合作过程里面确实有互相的这个合作，但是在个人的利益的这个划分上面呢总会在自己这方面会有自己的争取，所以这是我过去跟别人做生意的一个情况。那争取的过程的里面呢，大家各占个人的优势，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的这个处理的方式一些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很公平。那在我信主以后呢，我就准备把这个公司的事情处理掉，然后呢香港那个股东呢就跑过来，因为当时我们有一笔的这个款，90年代那笔款还不小哈，20万吧，还是不小的一笔钱。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过来，这笔钱我就给你了，因为我要把公司关掉嘛。那时候我就说我已经决定，我信主了，决定把公司关掉，我过到加拿大生活。那通常在过去那个年代，你把公司都关了，那原来的旧账是很难收的。因为这公司都关了嘛，你公司也不要了，不继续了嘛，差不多那个旧账基本上就很难了，基本上就变成死账了这个情况。 然后呢，我就过来把所有的旧账算清楚，所有的钱都给他。我香港的股东就惊讶的不行啊，他们就非常惊讶，说这个怎么会有这个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期望的。他们本来来的时候，两个人来也是有所预备的啊，这个甚至有点这个用一些的方式啊，各种的这个方式要把这个事情争取，要尽量争取，但从来没有想到我是完完全全给他，不需要他争取。那这个是叫旧账，因为我信了主了，我重新开始我一个信仰的这个生命的过程，过去的旧账要处理的。那这个处理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就对别人的亏欠尽量的解决啊，这也不能百分之百，有一些人我没有办法再解决了，我知道有些人我是当时我愿意去解决，后来很困难不能去解决了，我也愿意但解决不了，那就算了，那个就我知道神纪念我的心，但是我能够解决的我都去解决掉。那这件事情呢是信主过程，雅各他被神塑造以后，他回到这个迦南地，他开始走他信仰的道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那其中和以扫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处理过去在他没有真正跟随神，他的生命没有被神真正得着的时候，他欠下很多的旧账，他对以扫的这种的伤害他要去处理的啊。所以每一位啊，如果你信主了，你需要考虑这个点，你过去对你周围的人产生的那些的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些的伤害，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没有错，但是呢你有没有和相关的人做一个处理，做一个合宜的处理，这个对我们有影响的，对我们的信仰有影响啊。所以我们在那边有不少是这个比较晚信主的，那如果你是比较晚信主的，你都会在这个事情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需要去面对的事情，那我是这样去处理的。只是我这是只是举了当中一个例子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都是一个个去尽量的去处理。那处理完了以后，我就在厦门我就一身轻了，我就开始回来加拿大走我的信仰的路。那我相信这一点上帝是纪念的啊，是纪念这样一个情况。那以扫的这个情况和雅各的情况有相似的部分啊，所以雅各他回来以后呢，他不单是避免以扫要追杀他，他也要处理和原来以扫的这个叫旧账这个事情，这个三十三章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我们大家来看啊，否则的话，可能我们会理解成这个雅各就还是耍手段，用钱收买了以扫就没问题，不是的哈。现在雅各的这个生命的状态不是耍手段的状态，而是真正在神面前有敬虔的生命以后，他正确的处理原来的旧账，这个不是耍手段了哈。这个是要了解他生命的改变。三十三章第一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就把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后头。那这个次序的里面有没有问题呢？有的，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是有雅各的有限，是吧？明显的就是使女在前，不太喜欢的老婆在第二个，最喜欢的老婆在最后面，因为面对前面可能会杀的，这个还是有状况。所以不是完人啊，雅各不是完人，但他确实生命有很大的改变。然后这个事情排了以后呢，第三节很重要的，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了。虽然雅各有这样排，但是呢他不是躲在后面，是他自己冲到最前面去了，要杀的话就先杀雅各了，杀完了以后呢，然后后面看什么情况，那能逃则逃。所以这个里面有这些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是你如果你仔细的读创世纪哈，是非常真实的人性，很切身的，和我们现在很就算一样没有区别的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过去古代的非常这个玄妙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不是的，很真实，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我们自己somehow 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雅各他这个做事啊，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很真实的一种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神秘感啊，就这样去做。然后呢一连匍匐七次才就近他哥哥，那这是雅各的既是寻求他哥哥的这一个原谅， 那也有这种方式，他做这个方式是确实是很有力量。这个来骗他的弟弟，现在送了礼了，然后一连七次匍匐就近他。那大家要知道哈，这个一连七次匍匐就近他，你知道这时候雅各的情况是什么情况？雅各已经瘸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弟弟一瘸一拐的过来，然后一连七次匍匐在地上，这个不得了，这个在情感上的那种的力量是很大的哈。我就不知道哈，如果你们有没有兄弟姐妹啊？如果你有兄弟姐妹，他得罪了你，他如果这样子到你面前，你还不原谅他，你大概不能了吧？你总是要原谅他嘛。那种情感的那种的力量非常的强的啊，这是本身他们是兄弟嘛。然后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啊，那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一种兄弟，原来有过节，那现在过了二十年，又回来以后重新相见，那个得罪哥哥的弟弟，他对这个哥哥的这种的礼物上的一个赔偿，和他真正态度上呢，对他哥哥的一种的这个可以说请求原谅的那么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这个对以扫来说，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啊，大家要知道哈。虽然以扫没有被上帝拣选，但是呢，以扫不是在世人眼里那种的坏人。他虽然是重视哈这个红豆汤比这个名分要重要，但是他不是世俗上那种很坏的人，不是的。以扫是一个很单纯的，有点偏血气的这样一个人。实际上，他在从一般的神所造的，我们叫做 general 的这个 grace， 在一般的恩典的里面，他是一个性情很豪爽，很直率，也可以说是也很有这种情感的一个人。以扫是这样一个人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看圣经啊，要看这个人性本身他真实的这个内容啊，不要因为他不属灵的，他就一定是在世人的道德上是很坏的，不一定的啊，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以扫他是这么一个性情的一个人，虽然他是带着气，带了四百人过来要灭他弟弟，但是遇到这么一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以扫他自己也是完全被这个情感可以说是冲击就扶下来，所以抱着他弟弟就开始这个两个人就抱头痛哭了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有点意思的哈，叫做杜尽结波兄弟在哈，相逢一笑泯恩仇，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个是对人性的一种的基本的描述，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两个兄弟还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彼此相见，所以这个很宝贵哈。我顺便讲一点点哈，你给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哥哥姐姐啊，兄弟姐妹啊，实际上你对你兄弟姐妹、哥哥姐姐那种真实的爱，从情感上的爱，那个是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我可以说是很 powerful 的一个力量，因为你终归有那种亲情在里面啊。包括我跟我哥哥的处理，我上次跟他回去情况就非常好，再上一次回去情况就很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我要训他，我要这个劝诫他要悔改，所以我哥哥就很反感。那这次呢，我就放弃了，我就完全是兄弟感情，然后呢，我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要求，反而我哥哥一直找我，哎呀，回家吃饭呢，回来，然后就专门跑过来这个来找我，所以这个兄弟感情还是在那边。那在这种感情的里面，慢慢的把福音能够放进去，那这个才是对的方向啊。这个是你自己去把握哈，这个是把握的。好，第五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跟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啊。这个雅各他的描述，你看见哈。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到这个状态了，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啊，都是神给我的，不是自己努力的啊。虽然雅各很努力，他很厉害，但是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啊。特别是那个在这个得羊的时候，拉班把这个有条有纹的全部拿走以后，神用这种啊 可以说神迹让他这个没有条有纹的生出来啊，那这个是对雅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击，那跟神的关系的建立也更加的真实啊。然后第六节，于是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吉也前来下拜。那这样的一个非常的重的一个礼节，情感上的和对以扫的尊重，差不多是把以扫的过去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也可以说那个心差不多也就暖了哈，原来是冷的恨，现在心完全暖化了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雅各做事情，回来以后，他真正在神里面建立以后，他在做事情就不是原来那种诡诈，是真的是有情有理有智慧。啊，这个是基督徒哈，你信了主以后，你一定要超越原来的情况，也应该超越世人的，应该更加有情有理有智慧的去处理和人的关系。这个是信主的人，啊，信了主以后变得好像是不可理喻的情况，这个要小心呢，有可能是方向搞错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你信了主以后，你真正有敬虔的生命，你怎么在人的面前的一种的表现，那这个雅各表现的是非常好。第八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我在啊，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啊。这个是雅各对以扫的称呼，叫做我主。那我主这个称呼呢，在这个旧约的里面有很多我是可以称的，对，也是一种尊称，或者对这个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或者是奴隶对奴隶主的称呼，都可以叫主的啊。所以这个不是把它当作神，这个没有问题，是一种尊称啊。然后九节，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扔归你吧啊。这个是以扫呢就不要他给他的这些的财物，在感情上过了，完全接纳了，不要这个财物。然后雅各怎么说啊？雅各应该怎么说？那就顺水推舟吧啊。嗯，如果按照雅各原来的性格，那就顺水推舟吧，是吧？这么多财物你都不要，那就顺水推舟了，反正感情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该捞钱还是捞钱吧啊。雅各不是这样的人，雅各说什么呢？不然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啊。所以这是对他的一种的这个敬称。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那这个经节的里面你看见哈，雅各是一定要把这个礼物给他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他再三的求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收的了。为什么雅各要这样？那在我的观察的里面是有两个点哈，一个点呢，雅各确实是要补偿他原来的愧疚，这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呢，这个也是智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感情的事情，这个来得快，可能去得也快。但是呢，那个财物呢，出去以后，实实在在放在以扫的手中，那这个对将来的延续的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个是既是好的，也是有智慧的啊。大家还记得我讲那篇道这个不义的管家吗？很多人看了那个圣经看不懂哈，我专门讲一篇道。讲了不义的管家，你怎么善用神给你的钱财，实际上有的时候是有智慧的，这个当中是有智慧的。那他这样做了以后呢，是彻底的解决了他跟以扫的问题。况且以扫是带了400人来的，那400人呢是以扫的这个属于他的人，那些人来跑，你知道哈，从以扫的地方到雅各那个地方，雅各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这个前面叫雅伯渡口，雅伯河。雅伯河呢是在这个死海的这个上面，约旦河比较上面的那个地方，比如说在耶利哥的对面哈，还要再往上，在那个地方。那以扫在西尔，他是在这个以东地，实际上他从那边走到那边很远的，非常远的，跑到那边去准备去杀这个雅各。那批人跑过去， 也是人马劳顿的，也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做 cost， 要很多的这个花费。然后呢，过去的人他出去以后呢，他都要得到什么的，他不是白白跑一趟的。所以呢，雅各坚持要把这个财物送给他，实际上是解决后面的问题，后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智慧，这不是诡诈了哈，这是智慧。所以雅各一定要把这个财物给他，然后解决后面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那后面十二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往前，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呢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那这句话是真话是假话？啊？这句话真话假话？半真半假嘛。前面那一节是真的啊，确实，因为他以扫是带着这个带着四百人呢，他不是骑兵啊过来的，那些人走的是很快的。那雅各这边有孩子有羊，这个确实是慢。那如果一起走的话，确实这个速度上不能配合。所以雅各所说的话呢是非常 reasonable 的，很有道理，他不是随便讲的，以扫也不是傻瓜，对吧？所以前面那个半是很对的，那后面那一半不对。因为呢，雅各知道他要回迦南地，他不能去以东地的，是吧？那后面那话呢，他这样讲，那这样讲的是，你说不能说是完完全全是欺骗他，因为你要说骗的话，他没有任何的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有点安抚的这种的意思，安抚以扫，啊，就说这个你回来以后你也不过来哈，就安抚他，那这是一种的做法，那这个是雅各所说的话是这样子。到了十五节。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那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面前蒙恩就是了。”那这一个很重要啊，因为他前面说我要去希尔啊，那如果留了几个人在那边，那他一直要说要去希尔，这个雅各怎么处理呢？雅各就说：“你一个也别留啊，全部都走啊，这个该给钱就给钱啊，该坚持要坚持啊，这个要善用啊，这个是要有智慧的，处理这个事情是要有智慧的啊。这个雅各是很有这个智慧，他说不要。然后十六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舒哥去。OK， 说希尔和舒哥呢，就完全是两个地方。后来到了世界，那他希尔呢是从雅各渡口那边下来，一直往下走啊，往南走。那他到了这个舒哥事件是平行的，就直接过到这个迦南地啊，所以这个往那边走，他是往下走，他就直接往这边走，所以完全两条路啊，所以这个是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然后在那边支搭帐篷，因此地方起名叫舒哥啊。十八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事件城啊，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以色列啊，就是神以色列的意思。那这个是雅各他回来以后开始在迦南定居了，他解决了旧的问题了，旧的问题完全解决了，现在雅各要面对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呢是什么呢？他怎么样在迦南地这边立足，然后呢他的这个后裔要在迦南地这边繁衍，那这个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完全一个叫 new journey 啊，是一个完全一个新的历程啊，就好像我们信主身上也是一样的啊。你信主了，我刚才讲到你处理了以扫的问题，把旧账全部都处理了，处理完以后你要开始一个新的信仰的道路，那这个信仰的道路你要开始，你怎么开始？这个新的信仰的道路实际上仍然是有很多挑战的。那事件呢是第一个挑战，他回到这个事件地遇到第一个挑战是在事件那边34章状况。这个状况是什么呢？是他的女儿 被这个本地的叫示剑啊，那个城的这个后代哈，也叫做王子吧，因为用他的名字起的名字嘛，哈莫的儿子叫做示剑，他呢侵犯了他的这个女儿。那这个事情就引申了后面的这三十四章整个的故事。那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雅各他是被神带回来，雅各整个属灵的情况应当是不错，也非常好的解决了以扫的问题，旧账理清楚了，然后他面对迦南地，那为什么刚刚定居下来几乎就是迎头一棒，为什么会这样子？他的女儿被侵犯，然后呢他的儿子就出去杀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这里面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们遇到这个事？你刚刚信主了，准备开始走信仰的路了，好像都处理得不错，哎，好像一起步的话有状况出来，这是什么原因？那这个原因的里面呢，不是雅各本身的问题，重点不是雅各本身，雅各已经被神所训练了，他的生命建造各方面很好，是谁的问题呢？是整个家族他的后裔。那雅各他自己被神建立，他的后裔也要被建立，那这个是因啊。那雅各和他的后裔，他们的主要是他的后裔，他们活在一个什么环境呢？他们活在巴旦亚兰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对他们影响是什么呢？拉结临走的时候偷了什么？偷了一堆的神像。那他们本身在巴旦亚兰这群人，雅各的后裔，他不是真正敬虔当中建立的，也不是真正单单拜耶和华这个神，他们是拜假神的一批人，是这样的一批人，这是雅各的后裔。然后他要怎么样把他的后裔在神的里面能够把它建立起来，这个是完全的一种新的挑战，对雅各来说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来了以后呢，雅各也需要慢慢的一步步的建立他的后裔。那我们知道最后这个后裔被建立到这个以色列，真正到了埃及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只是人数增加，对吧？那回到出来以后，旷野四十年，再进到迦南地，这个过程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的。那这个波折的里面有一点像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这个过程，像我们属灵生命的过程，在我们从信主然后开始建立的时候，也包括埃及为奴之地、迦南地，到最后真正进到迦南地的里面，实际上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哈！我不知道谁可以一信主就啥事儿也没有，平平安就信得很好，哼，我大概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所以那个旧的背景要处理的。那他们为什么会遇到情况？因为他们在拜假神的旧的背景的里面，所有的生命的状态和世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呢，在不同的地区的里面有不同的道德性的这种的差异，这个有的。比如说迦南人是比较坏的，巴旦亚兰那边呢，相对的这个民风比较淳朴一些，啊，那边民风比较恶劣一些啊。我们这个中国也有哈，什么穷山恶水出刁民嘛，我们有这种说法。有的地方民风比较恶劣，有的地方民风比较淳朴啊。像我这个，我老家是佳木斯的，啊，在过去的年代，这个佳木斯的名声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出小偷、出强盗。特别是坐火车从佳木斯到上海那条线，所有的这个火车列车员一响，一到上面最大的一个警示要小心佳木斯的人啊，这是我老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过去有不同的民风，确实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都是拜假神的，都是拜异教的，那他们都需要被改变，那这个是一个情况。所以从三十四章开始呢，就开始面对这个事情，来了定居了，要面对这个情况。然后第一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好，那底拿的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 general 的一个动作，是吧？她到一个地方定居了，那她是个女子，那她见这个本地的女子，这是很正常的，交朋友，看看他们怎么打扮的，他们用什么香料呢？啊，他们是背什么包呢？ Gucci 啊，还是 LV 啊？啊，这个用什么化妆品呢？啊，那这个女性之间啊，他们这种你看起来是一个很 general 的、很正常的一种的交流。 但实际上呢，你从分别为圣的原则来看，这个是有危险的。你真正信主的人，你开始走这个信仰的路，那个核心的原则是分别为圣，你开始分别，不是融合的。那这个分别的话呢，是和我们过去的背景之间要产生很多撕裂的问题出来，因为原来我们过去的背景是和他们融合在一起的，很容易就融在一起。那你现在开始分了，那这个挑战大，那这个挑战也是建立这个属灵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不知道你们，我相信很多信主以后，他说信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跟过去的这个朋友好像没有共同语言了呢？甚至跟自己的家人好像都谈不到一起去了呢，因为已经分别了，对吧？你已经和他不一样了，很多的背景、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价值观不一样了，所以呢，就产生了分别。那这个分别是好的，但是当时雅各所带的这一批的孩子没有这种分别的，他们跟他一样的，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他不会有分别那种的痛苦，也就有了没有分别那种的麻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和不信主的人，你觉得跟他有不同不是坏事，但是不是要看不起别人，也不是要唾弃别人，是要知道我们分别为圣以后要救他，让他也能够信主，这是我们的原则啊。但是那种的分别的这种的状态，这是不是错的，这是好的。 OK， 信主以后是一个情况。那他抵拿他出去要见那个地方的女子，实际上也是给他造成这个危险的一个起因啊。如果他不出去，那也就没这个情况，是吧？所以到了第二节呢，那地的主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啊。所以不分别就会产生连带的危险甚至伤害，那这个情况会有啊。所以这个都是雅各的后裔他自己要学功课的啊，建立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他要学功课，那这个是出状况了。第三节，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你乍看起来的话呢，你觉得好像也挺好的哈。这个是这个本城的王子啊，然后呢，他虽然是这个玷污了他，但是他娶她为妻，那这个事情不就覆盖了吗？然后呢，他们刚到一个生的地方，在世界那边寄居，马上女儿就和世界城的王子就结了亲了，这不是好情况吗？是吧？你从世人角度来讲肯定是好事吗？但实际上从属灵上这是危险的，不能和世俗的任何的看起来厉害的权威的去和他去连接，要分别为圣，在这个点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多次讲过，我也和一些弟兄分享，我就说过啊，好多年前啊，有的牧师在猛讲这个温家宝啊，温家宝啊是中国的尼哥底母啊，温家宝的这个写的一首诗也拿到教会里面，打到大屏幕上大家读。我当时在下面，我说这 follow the chair， 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你搞什么名堂？你那个是走信仰的路吗？温家宝他是谁啊？他根本没有信主啊！你怎么拿他的东西在教会里面这样宣传？无非就是因为他是总理嘛，是吧？他有高官嘛？那你做这个教会的，你做牧养，你怎么没搞清楚状况啊？那这种是世人的那种的心态，那这种的心态在信仰上一定会败掉的，必死无疑的。他如果不能够真正分别为圣，不能知道你自己真正要依靠的是耶和华这位神，不是世上的人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你这个要搞不清楚，那个信仰的路一定会垮掉的。所以这个是问题啊。所以遇到这个情况，你从人眼看起来，哎，这个和本城的王子结亲，这下定居更容易了。不行的，这个问题不行的啊。那这个问题呢，神也不允许，那后面呢，他本身的背景上也不允许。第五节，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回来。那雅各为什么不讲话呢？因为雅各他一个人面对这个整个事件他不行。现在雅各有11个儿子，那个约瑟比较小一些哈，剩下的10个儿子都比较大，都可以到田野去，身上都有相当的这个力量的哈。雅各现在有一群人，有10个儿子可以跟他这个一起面对这个情况。那这个是雅各等儿子回来和他们一起商议怎么办，所以他不吭声。第六节，示剑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啊，这个好像是很正式的哈。 虽然那个开头开得不好，到后面很正式，要缓和，要怎么样。第七节，雅各的儿子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那这个是巴旦亚兰的当地的民俗的传统，是比较淳朴的，是不允许做这个事情的啊。女子你要聘亲啊，当初雅各在里面娶亲的时候先定了亲，定了亲以后讲了七年，做完七年以后你才能举办婚礼，举办婚礼以后才能够入洞房，就像过去中国传统一样，是正式的啊，这个婚约礼嫁，这个才叫做正常的一个婚姻，是尊重别人。那他民风比较好，世界那边就民风很糟糕的，乱七八糟，是吧？人家有老婆看漂亮就抢来，不行把他老公杀了再把他抢来啊。亚伯拉罕遇到过，这个以撒也遇到过，整个世界整个迦南地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呢，对于迦南地来说这样做啊不是太大问题，但是对于这个巴旦亚兰来的雅各家，那这个是大问题，这个是受不了。他们这些儿子啊，大家要了解，他并不是从属灵的角度看这个事情，不是啊，雅各是，他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是从这个原来的背景甚至血气这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了解啊，面对同样一个事情气愤填膺，不一定是从传统来的，不一定是从圣经来，也可能是从他的传统甚至血气来的啊。就曾经有一个牧师，昔日牧师问我，问中国人牧师，而中国人牧师这个非常反对同性恋，我说是啊，那他们为什么对这个案例女的主任牧师好像都不反对都同意呢？哼，我说，我跟他回答，我说中国牧师，我说中国人不信主都反对同性恋，我说那是文化，那是 culture， 他不是从 biblical 从圣经的角度看见那个危险性，那文化都反对的，我说你不要奇怪，那真正从圣经角度看，你会看到那下一步可能是同性恋，非常危险的，一旦打破这个男女的区别，在整个西方的这个同性恋，这都是最后一步，没有男女分别，下次就是同性恋就出来啊。女牧师和男牧师能不能够案例是区分男女的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一个点，这个点如果你模糊了，下一步就是同性恋，美国大的宗派都是这样，一个个重复都是这样，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不清楚 from culture， 那不是从他的信仰，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清楚哈，要怎么面对。然后人人愤恨恼怒，第八节，哈木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将她给我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那这个是好像很公平。十节，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在此地居住，做买卖，执产业。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面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这女子给我为妻，是相当的，我们讲的诚恳，是吧？啥条件都满足，要啥给你啥，多重的聘礼都给你，我只要娶她为妻。那这么一个所谓的诚意，是不是就覆盖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不好呢？那个看起来好像这家人还不错嘛啊，虽然这个事件比较冲动，做了一个丑事，但是后来补救的措施不得了，一连串啊，好像人都不错哈，那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姆。那他儿子不接受这个事情的，不是因为这个礼物各方面你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所守的淳朴的比较有这个可以说叫做有尊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被你这样损害，不可以啊。然后呢，诡诈和他说，十四节，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群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啊。所以拉班家的也算是拉班家的亲戚都很厉害啊，
这个诡诈起来都很厉害啊，这个招数都很厉害。所以讲的这个话讲出来以后呢，你看哈，整个一段话就是，如果你不受割礼，我就带着妹子走，我也不找你要钱，我也不怎么样。这个话回答的实际上是相当的，这个诡诈出来是相当厉害的，很合适的啊，没有这个破绽，也没有激起对方的这个任何的愤怒，各方面都没有，因为他还有后面的这个步骤在后面啊，所以这个厉害哈，这个人这个做事的方式很厉害。十八节，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延迟，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就在他父亲家中也是最尊重的啊，因为他是这个以他的名字起的这个示剑名字哈。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宽阔，足可以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儿女为妻，他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22节啊，他们才肯应允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重要的23节，他们的群畜、货物和一切的牲畜，岂不都归我们吗？那这个是各有各的账算啊，这个他有他的算账的，行了割礼可以互相取来取去，但是呢，他们所有的财产也都是属于我们的，是吧？这个资本越做越大了，是吧？拉进来啊，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了。好，24节，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哈木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那这个事情做了，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受割礼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不单单从这个说他们是不是要顺服他受割礼啊，因为这是整个一个城的人都要做这个事情，那个受割礼有时候会要命的，他们可没有很好的这个手术环境啊，我们这边有做医生的，没有 那种很好的消毒措施啊，那一下弄了以后可能会死人的，那些人都竟然都愿意，这个是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哈莫和事件在这个事情上的这种的推动力是相当强，然后呢，对他们那些的群畜都属于他，财务都属于他，也很大的吸引力啊，所以这个要钱就不要命了，是吧？因为这个不要命还是小事，后面那个真正是没命的，在后面的啊，这个是问题，所以世人在这一种的状态的里面啊，怎么处理他的财务，怎么做他的事情，和雅各怎么处理这个财务。怎么做他的事情是截然的对比的，是吧？那真正属主的人，有智慧的人，你会很智慧的用这个钱财，啊，不信主的，不属于主的，那个钱财是会让他丢命的啊。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原则哈，在这里面你看啊，都是很实际的啊，在我们现在你都看得见这个情况。好，到第三天，众人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那这些经文呢，我自己在看哈，是不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杀的呢？还是他们两个带一批人去杀的？因为事件一个城，我想那个男丁也不会太少，两个人就拿两个刀剑，就一个全都杀了，可能这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可能他们两个有带人，但是他们两个是主要的这个带领的，我是这样理解。但圣经里面只是说他两个人。通常一个城的人也不会少的，这个上千人也不算是这个奇怪吧。那如果你这个老人妇女孩子男丁都放在一起，那有几百个男丁，这可能性也有，你两个人杀几百个，这个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可能是他这个带着一批人进去就把全都杀了。然后26节，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那这节经文你会看见哈，实际上示剑人呢，他们仍然还是很大的问题。他虽然说要娶这个底拿，但是他把底拿留在城里，留在示剑家，他没有把他送回去。然后呢，做正式的这种的婚姻啊过程啊，和这个巴旦亚兰和这个拉班家的这个当地的风俗是完全不一样。 就给你钱了，反正这就是我的了。这个里面还是相当的这个你说凶悍也好，粗鲁也好，是这么样一个民俗，当时在世界是比较糟糕的一种的这个当时一个情况。OK， 二十七节后面还有事情。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啊，抢东西了，杀了人又抢了东西，这个是可怕的。这件事情做了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二十八节，夺了他们的牛羊、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一切的财货、孩子、妇女，并房中所有的都掠去了。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啊。大家知道这个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在这个那个叫什么月我记不住哈，后来他们也是要杀这个所有的这个仇敌，但是呢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不拿他的财物。那这一个事情呢叫亚达月哈。那这个事情呢，我当时讲以斯帖记的时候我跟大家有讲过，为什么他们不取他的财物呢？你取了他的财物以后呢，你整个这一群人的在整个地区的这个名声，你是一个叫什么杀人掠货的，你不是真正去报仇的，说他要杀我我就把他杀掉，和钱没有关系。那一旦和钱扯上关系，那个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了，你整个的名声，整个的这个在当地在本地所生存的这个环境都会相当的恶劣，说这些人是会这个抢劫杀人的，那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的情况，他们在那边生存就非常难，可以说人会杀他们，这些人抢劫杀人的，那这个是很可怕的情况。所以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杀了这个事件这个城里的人，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他们抢他们的钱财物，这个是相当糟糕的一种的情况。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也看出来，他们不但是所说受这个民俗的影响，没有真正的灵性在里面的，是一种民俗的那种的影响，然后去伸冤。那做了事情呢，杀了人以后又抢钱，这个和世人没有区别啊。我们过去中国人这个打仗，这个出兵打仗哈，一定要打完以后要抢钱回来哈。我们过去这个什么曾国藩哈，这个湖南的湘军，这个很有名的哈，一路打到南京哈，打太平天国，打完以后就把钱掳了哈。这个是整个的世俗的一个情况。那这种的情况呢是糟糕的，在灵性上是不行的啊。那对于雅各这个家来说，掉到这个里面就非常的危险啊，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特别的警醒哈啊。我稍微提一点点哈，我觉得我们教会还是很在这方面还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哈。我们租这个地方，我们给租金，然后每年我们都花一些钱，一些不大的钱给这个教会，每年我们都花一些钱的，不但给他租金，每年都花一些给他们。所以这个教会对我们的长老会对我们教会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每年都会花一点，每年你看我们这个空调哈，这是我们买的，他们没有买，他们因为这个资金的困难各方面，我们就愿意花一些钱，实际上让我们在这个长老会很蒙恩的，我们在那边租的话很蒙恩的，那我们教会用很多的地方他们也不会跟我们计较，每年都会做个事，这是应该的哈。你怎么样善用钱财，这是很好的啊。那这个是处理啊，这个事情怎么做哈？啊，这个不是耍鬼诈哈，这不耍鬼诈。好，三十节，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这个是很重要，雅各看得很清楚的，你们杀人掠货那可就完蛋了，有了臭名啊。你如果仅仅报仇是一个角度啊，但你这样子是一个臭名啊，所以这个没有信仰的根基就会产生这个问题的，很大的问题的。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来聚集杀我，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们岂可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吗？那这个是雅各和他儿子之间的互动啊。 那这个互动的里面就看见他们第一次进入到迦南地，刚刚定居的时候，他们的后裔开始继续的被建立，那遇到的第一个挑战，血气和本地人的融合，拜假神和世俗人没有什么区别，然后遇到了挑战，遇到了麻烦，那这个是情况。所以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有相似哈，有一些的信徒问我哈，就是说，哎呀，我看他信主了，那他怎么不改变呢？他还是跟原来一样。那我说他是信了多久呢？刚刚受洗。我说你要求他很大的改变，这个是强人所难。如果信了一段时间以后，但是他这个教会对他的这个灵命的塑造不行，你要求他那个也不行。你必须给他时间，他慢慢成长，脱离原来旧的生命状态。刚刚信的跟原来没有多大的区别。保罗也讲，属灵的婴孩跟世人区别不大，因为他没有成长，所以他必须成长以后他生命才会改变，那这是一个路。所以雅各家同样的情况，到了那边以后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他真正要改变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面的路要走。好，所以这是33章和34章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些的信息哈。圣经里面很多的这种的故事啊，非常鲜活的这些的人物，这些故事都包含着很重要的信仰的真理啊。不少的这个慕道友说，看圣经好像看着很多故事哈，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这个故事里面有真理的，有很多信仰的真理在里面啊，这个需要我们去看，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是很贴切的啊，很鲜活的这种的帮助啊，很重要。好，我们过来这个思考题。第一个，雅各见以扫要送礼物，以扫拒绝，为何雅各还要坚持一定要收下啊？为什么要坚持？我说这两个点，一个是他真正的是对他原来做的错的一个补偿，另外一个他真的是有智慧的啊，他知道用这个钱财怎么解决长远的问题啊。耶稣讲的那个不义的管家，你要懂得用上帝给我们地上暂时的钱财去为永恒这件事情做预备，不要为了地上暂时的钱财丢了永恒的祝福，那这个次序是搞错了，是吧？这个不是芝麻和西瓜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啊。那个是用俗一点的话，那就亏大了啊。这个账要算清楚啊。所以这个是雅各在这个方面他有智慧处理。第二，以扫已经接纳了雅各，并邀请他去西尔居住，雅各为何拒绝？应该说他没有去哈，因为他知道他的应许地是在迦南的啊。雅各一直走在神的应许的里面，当他回来以后，生命改变以后，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坚固会更好啊。这是第二个。第三，示剑地主人的儿子示剑要娶雅各的女儿为妻，为何没有办法接受啊？那这个是雅各不能接受，是因为不能和迦南人融合，这他知道。当初他娶妻。以撒告诉他不可以，以撒娶妻，亚伯拉罕告诉他不可以，所以雅各这个原则知道，他的这个儿女未必能够清楚啊。但是呢，他是以一种风俗的角度啊，这个民风的角度，他们拒绝是这样子啊。第四，雅各的儿子用割礼为计谋，为要报复示剑城，雅各是否知道啊？这个刚才我没有讲啊，雅各是否知道他们是用诡计啊？我真的不确定啊，我真不确定。但雅各没有想到他们会抢东西这一点，这是雅各绝对没有想到的。但是真的是他们行了割礼以后，雅各就会允许娶他的妻，我相信雅各不允许的，是吧？所以这个事情雅各就觉得你们这么讲不对劲，是吧？那为什么这事情就会向前走呢？那这个我虽然我从这点上我投降哈，我看不太清楚，如果谁能看清楚大家告诉我。所以我提了这个问题在里边啊，但是我自己看不是很清楚，雅各到底知道不知道，知道以后为什么会允许，或者他知道以后他允许，他不允许也不行，他们就这么干了啊。当时讲的时候他没办法这么说，以后雅各可能想纠正可能也不行，纠正不了，然后他儿子继续往前走得更远，那个可能雅各不知道。所以这个里面的很多 mix 的东西我没办法把它理清楚，我只能用猜测的方式说，可能是这样，所以不敢绝对化啊。这个是我的一点的这个猜测。雅各为什么没有？大概我想可能是这样。 OK， 所以这个知道，但是这个所谓的知道产生的影响是这么多。第五，施建成的男丁已经受了割礼，是否已经因此与耶和华立了约？没关系啊，这个割礼是为了什么？为了钱财的啊。这个是讲的真信和假信的啊，真信主和假信主啊。信主是为了今生的好处，为了世上的钱财，那个不是真信的。信主以后是为了永生的，走永恒的道路，那个才是真信的。所以这个真假的问题啊，这个动机。第六，雅各担心儿子们杀死施建人会引起迦南人的击杀，为何没有发生啊？上帝保守了啊。到三十五章你就知道了，上帝保守啊，上帝会叫人不敢的啊。人这个敢，人敢都是上帝允许的，上帝不允许他连敢都不行，都不敢的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这个他的全然的保守啊。不管雅各的后裔怎么样，但是雅各他自己的敬虔和上帝对雅各家的后裔的应许，那上帝的这个全然的保守还会一直在啊。这个是这一个。好，我们到后面的天空题。第一个，属神的人有神赐给的保守，属神的人有神赐给的智慧。哦，特别讲到哈，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信主的人，你应该更有智慧的，你应该更睿智的活在这个地上，这是信主的人。因为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开启我们，我们看的应该更清楚，我们选择的更应该更有智慧，这是信主的人啊。希望是这样啊，但不是说一定横向比较，是我们自己是被神提升的，这是应该有的。好，第二，属神的人承受神赐的恩惠，属神的人承受神赐的应许啊。神给我们应许，那个应许是指向永恒的，这个是属神的人要承受的。那在这个应许的永恒的应许的里面，这个路上的所有的事情，上帝他会给恩惠，有的时候会给管教，给各样的东西，但是那个应许那个是最主要啊，这个是我们所看重。第三，属神的人会在世界中生活，属神的人会在世界中怎么样？分别，这个很重要的啊，不是跟世界融合，分别为圣啊，很重要哈，分别为圣啊。这个时代讲究很多的融合，特别是前面几十年啊，要把教会弄得和社会差不多啊，没有信主的来到教会觉得很 comfortable 啊，很舒服啊，这个弄成好像这个 club 一样啊，像酒吧一样的，这个是乱来啊，这个不是走信仰的路，这不是分别为圣，这是与世界为友，这信仰是错的啊。流行了很长时间哈，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流行这个事哈。第四，敬虔的父亲能影响后裔的敬虔，敬虔的父亲难什么？难担保啊。所以给各位父亲一个出路哈，也给我一个出路。我们很难担保我们后裔是敬虔，我们会影响他，我们不能担保的，我们只要尽心尽力，真的就交托给神了，尽心尽力了啊。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第五，行为是与神立约的印记啊，行为只是个印记哈，拣选是与神立约的根基哈。在这个里面呢哈，那个行为行了这个割礼，那个行为那只是个印记而已啊，他没有神的拣选，所以他再割也没有用，是吧？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必须神拣选他，然后按照神拣选以后要他所行的去行，那个才有意义。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讲到会讲这个安息日的，如果只是个表面的形式，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人的错误可以使敬虔人遇险，会的哈。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到一个家庭啊，大到一个教会啊，如果有一个人出现问题，会使整个的群体受到危险，这个情况会有的，这个会的哈。但是呢，神的恩典可以使敬虔人脱险的。所以雅各带这一家人，这个十几个儿子，这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啊，但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会保护他，虽然他的儿子闯祸，但神会保护他。 所以这个是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哈，你自己一定要守住敬虔，不管你的配偶如何，不管你的家人如何，不管你的孩子如何，你的敬虔的持守就是他们的祝福，很重要哈。啊，不是说你敬虔你只顾自己，不是，你的敬虔的追求和持守就是你周围人的祝福，神会因为你的缘故去保守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在面前感恩，在打开圣经看见里面很鲜活的这种生命的经历啊，也能够看见我们现在如何能够在信仰当中跟随你，愿意雅各家的教训啊，他所学习的啊，他所建立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所学习所建立，也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带领每一位在你面前活在你面前，能够啊，真正学到这个功课，不再重蹈覆辙，能够在你面前走对的那个属灵的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